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凯传听一个朋友讲，他曾经亲眼看到一条大蟒蛇围困一只仙鹤。其实仙鹤的长嘴呢是非常的锋利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敢出击。朋友呢觉得很奇怪，就在旁边静静的观察。但后来他才知道，仙鹤比他更了解蛇，因为这条蛇呀已经首尾相连，摆出了蛇阵。若是这个时候仙鹤向着蛇头出击的话呢，双腿就难免被蛇尾卷住。若是他先对蛇尾下嘴呢，蛇头立刻就会咬上他。所以呀、啊、这只聪明的仙鹤就静静地站着不动，只等到蟒蛇耐不住性子先出击的时候，他就立刻用闪电般灵巧的长嘴捉住了蟒蛇的七寸。朋友说，从仙鹤的身上他学到了什么叫做以静制动。有时生活中常常出现让人迷惑的事情，一个不小心的决定就会上当受骗。这时请先冷静观察思考，不妨也学习一下仙鹤那个以逸待劳的方式吧。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非常感恩今天由海伦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在这里欢迎您还有听众朋友们。其实上一次海伦老师呢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也是一个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木桶原理了。海伦老师特别的举例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提到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哈，圣灵就是局限在这九种果子里面了。但是呢每一种果子我们看到在圣经作者里提出来的呢都是方向哈，都是一个能够成长的生命啊，仁爱呀，喜乐呀，和平呀，恩慈啊，良善啊，信实啊，温柔啊，节制啊等等。这些果子呢它们都是一个结果的方向啊。比如说就像一个木桶一样，那这个木桶可能是九块板，那每一块这个木桶的那个木板呢，有的这块板就高一点，有的呢可能板子就低一点。其实真正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盛水的高度是应该根据那个木板比较低的那个线来盛水的啊，因为那个低的那个板子它很低的话，其实整个一个桶并不能盛下什么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不管是孩子啊或者我们自己要提高的话呢，在这九方面其实我们都应该共同的成长，平衡的平均的来培养。否则呢就是我们整体的那个盛水量啊，整体的个人生命的素质呢也将不能够真正的丰满丰盛啊。海伦老师对吗？
每一个木板你都要培养，都要顾及到。主要所表现出的生命的深度厚度，肯定还是往他比较擅长，他那个方面做的比较老练的方向来走。但是短板会造成他在关键时刻，我们说不可震荡的国。那当你的生命一下子环境被震荡的那一瞬间，出来的就是你的短板的表现，他会拖你的后腿。因此假如说这个孩子，比如说他又有爱的能力，然后又能选择快乐，就是很单纯很快乐，他能够啊不高兴，但是过一会儿他会想明白，他总是可以往积极的真理的方向来照顾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又很和谐，但大家关系很好，总在中间做盐，是吧，总让大家可以从剑拔弩张中重新回到和谐和好，他又能够忍耐，总而言之他这方面啊又良善又守约又温柔，可是他不能节制，他都做到，就有一个节制是他的短板。那么你就可以更多的往节制这个方向来更多的肯定和鼓励他，反而要抓住他每一次选择节制，你就来肯定，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他，让他在这个节制方向更多的留意到自己是有机会的，是有能力的，是可以继续小步前进的。偶尔一次他就愿意跟你花那么点五分钟，哪怕安静的默默相对，那也难得，因为大多数孩子甚至都自己把自己一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懒得去跟父母待一个房间呢。那偶尔有一次他五分钟他就跟你一块坐在沙发那儿，哪怕一起看个电视，或者一起在手机上看着一个笑话啊，看着一个短视频，那也是一个在一起的共同的一个精心时刻啊，那你就可以肯定，你就说啊，我感到很高兴，哎，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看一下这个，讨论一下这个东西还挺快乐的。表达这个是属于和平的果子啊，就是说参与，彼此有对方生活的一个参与，而不是一个人独行，这个是属于和平的果子啊。再一个就是要看家庭情况，如果说平常这孩子总嫌妈妈唠叨，说你像我举个例，就我家里哈，我的丈夫他平常就是特别没耐心听我说这件事儿，说那件事儿，包括他自己想要知道答案他就不耐心了，你直接告诉我答案你直接说，意思是前面他就完全省略。那我心想说，我因为这个也不是我的性格，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挺沮丧的，挺挫败的，可我也没办法，也不能骂他。哎，偶尔有一次莫名其妙的他就安静的听，而且我说吧，我说的还是关于就是我对他这件事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和意见，按道理平常他早就不耐心就跑掉了，不爱听嘛哈。可是呢这回他竟然安静听，然后呢他也没反驳，当然他也没表示说你说的对，但他至少没反驳啊，听完了安安静静的一声不吭。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怎么他竟然不反驳，感觉特别那个得宠啊，自己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会趁机就表达我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说哎呀，你今天我真谢谢你啊，你今天一声不吭听我竟然说完了，我感觉特别好特舒服，谢谢你啊，表达我感谢你怎么怎么样，这是鼓励的第二个层面啊。你同样是鼓励，我感谢你这做这件事对我有益处，让我受益了，那我要让你知道我感觉很舒服，我感觉很好，你不要说啊，你下次也要这样啊这就是多此一举了哈，你就只说哦，今天你做到的部分我注意到了，我不光注意到了，我还受益了啊！我要让你知道啊，我今天感觉很舒服。所以你看我所重点鼓励的不是说哦，你今天没有打断我说话，你这个行为很好，你看我重点不是在评论他的行为好与不好上，而是在说这个行为背后所带来的给我的益处，这是不是和平的果子？做盐了吗？做彼此做肢体了吗？所以再加上呢，其实我也可以涉及到他忍耐的果子，关键是看我所鼓励的这个对象他本身在哪个方面我希望他做更多的努力了
海伦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就是我们越希望这个孩子在哪方面改进，我们就越在哪个方面进行鼓励？
没错了，这个说得好，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哪个方面比较缺乏，那么你反而要在这个方面留意他每一点每一滴的偶尔一次的这个表现好，要赶紧趁机肯定他所做的努力，因为他不擅长那方向， 对不对？他说他没有节制，那是因为他自己找不到节制的技能，他不拥有这种能力。你说他自己其实比你更沮丧。所以我们中经常有一句话就是，哎呀，我做不到啊。像我家丈夫在这方面就很感慨，他甚至到一个地步，比如说他这个花钱没有节制啊，经常我们家花钱如流水，我就在这方面其实抱怨很多次。他呢虽然每次不耐心听我抱怨，但我知道他心里自己也是沮丧的，难道他不希望自己可以养出这个好习惯吗？但他控制不住哈，我们说的剁手党就是这一类人，他控制不住。但是呢偶尔有一次他我就说，哦，这个月的开支还好平衡了，你知道我们家就到这种程度，这个月哎呀，这个月开支平衡，所以我就表示说，哎，我觉得这个月不错，比上月好，这个月开支平衡了，没有负债。然后呢他就听进去了，他觉得，哦，这个时候我家老婆是比较开心的。人是有印象，他虽然一声不吭哈，好，下一次呢他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他就希望自己可以保持这个好形象嘛哈，在对方的这个欣赏中。他就想了一个歪主意，但是好歹人家也努力想主意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婆啊，可不可以这样，每次你把咱们家钱都藏起来然后呢让我找不到钱，我不就不会去花钱买东西了吗？我心想这可真是个馊主意啊但你想一想，家里如果的孩子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出这种馊主意啊，让你觉得啼笑皆非，或者很幼稚，觉得哎呀根本不可行，是不是 啊但他就会很天真很单纯的想说，我要想一些解决办法，这是不是他的努力呢？这同样是他的努力啊，尽管你可能不会去用，不会去使用他这个建议，但是你仍然可以肯定和鼓励他。所以我就会对我的老公说，我说谢谢你啊，还这么用心的在想想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来开源和节流。我就会肯定，因为我知道这是他在练习节制的果子。啊，我赶紧就趁机浇浇水施施肥，对不对，加一把劲儿，呵呵，帮个忙。我曾经遇到一个家长哈，他就是抱怨说，这个孩子哈，每次这个写作业就是他很头疼的一件事情，然后每次他看见孩子的作业他就要大发雷霆，就把孩子骂一顿，骂到后来他越骂他自己心情也不好，然后发现孩子也没什么进步，而且孩子很就是年纪大了10岁了嘛，就开始有点态度上就很顶撞他，他就很沮丧这件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提了这一点，让他开始小步的一点一点练习怎么样关注对方的优点哈。我就说你就按着圣灵的果子这方向来关注优点，然后呢我说要连接哈，然后他就真的做，他听见了他就说，好，那我就从我能做的方向一点点来做。他就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对他的女儿说，他说，宝贝，我知道你已经在你的功课上很努力了，妈妈谢谢你一直在尽你最大的努力做你能做的。然后他就给孩子一个拥抱然后就睡觉，每一天晚上他就这样做。而且这个过程中他的孩子拿回来了更糟糕的成绩，甚至拿回来了老师带给家长的这个家长会上的评语，好像对孩子表达失望，这些都有了这过程。可是这个妈妈呢就坚持只做这一件事，就是说无论你的成绩怎么样，无论你怎么样，妈妈还是爱你。然后同时说，哦，我很欣赏你一直很努力，尽管你的成绩并没有明显的进步，但是我看见你仍然没有放弃，仍然在做你能努力的。就这么两件事，妈妈仍然爱你，第二个是我看见你的努力。然后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吗？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个从小从5、6岁就开始跟妈妈顶撞啊，很悖逆啊，到了10岁的时候更加是家里面的熊孩子的这个女儿哈，她有一天因为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妈妈很沮丧，她就对她妈妈说，她说，妈妈，虽然你可能这件事情没做好，你心情很不好，但是我还是很爱你啊。你看她开始能够鼓励到妈妈的品格和技能了，她拥有了可以看见妈妈可以欣赏妈妈的地方，他看见了妈妈的努力，所以他说，你配得我爱你啊，不论你这件事有没有做得好，也许你自己都沮丧，可是我还是爱你啊，照样学样哈，照着来学习来效法。所以女儿这个鼓励，然后妈妈都哭了，这个关系你看，10岁的孩子一旦心转回到跟妈妈重新有爱的连结，不再那么抵触和反抗或者戒备。然后呢这个大女儿10岁的大女儿下面还有几个妹妹 大女儿反过来主动帮妈妈照顾几个妹妹。
当凯船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脖子很痛，就知道这是落枕了。通常想到的方式当然是来一贴麝香膏药，那种隔着厚衣服都能散发出的强烈的味道就是麝香的味道。天然麝香是用鹿科动物麝的雄性香腺囊分泌物干燥而制成的，是一种极高级的香料，既可以用它来制成高级香水，又可以入药救命。天然麝香极其珍贵，但若要得到这玩意儿啊，猎人就一定得 先要了蛇的命。但人类却千万别低估了动物的聪明。蛇就是其中一种极聪明的动物。当它只要发现自己的生命出现危险，就会在猎人开枪之前迅速咬破自己的香囊并吞吃它。据说原来的蛇是不会这样做的，但当他们目睹过猎人狩猎同类后割取尸体的行为，或族群中有被杀取香的案例之后，他们就明白了，人类要杀他们的真正原因呢，就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香囊。就是这香囊真正要了他们的命。最引以为傲的拥有却成了最致命的伤害。为活命就要毁了这要命之物。这是动物给人类上的一课。上帝本赋予人类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但人类因自我骄傲，不但没有更好的治理，反而自认为人定能胜天，把人类推入即将毁灭的绝境。只有当人类把认为最值的骄傲和狂妄的东西完全抛弃，来到创造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的帮助和拯救，才能真正走出最终灭亡的绝境。蛇在落入猎人之手的死亡之前，毁了自己最珍贵的，为他们的后代或种群带去生的希望。那人会不会放下自己最后的骄傲，为拯救灵魂，甘愿破碎老我的生命，进入耶稣的永恒生命中呢？圣经罗马书5:21，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常常会发现，人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总是把技巧和艺术混在一起谈论。懂音乐的人呢，面对那些高深难懂的音乐，都能听出其中的深度，当然也会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即使不太懂音乐的人呐，当听到现在这段音乐时，同样也会惊叹地说，我听懂了，好棒呀。这就是野蜂飞舞，又名大黄蜂的飞行。这首常用小提琴、钢琴或其他器乐演奏的小曲，是俄罗斯作曲家 里姆斯基·克萨科夫，他所写的名曲之一，也是他所作的歌剧《撒尔丹王的故事》第二幕中的插曲。但今日，这首风格诙谐的小曲呢，也成为音乐会中经常单独演奏的通俗名曲了。当演奏家们暴风骤雨般地演奏完《野蜂飞舞》的时候，观众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就算自己瞎弹，也弹不到演奏家的速度。而偏偏这首曲子还颇有些趣味，让人立刻感受到身边仿佛有无数只野蜂在飞舞的感觉。心情也会跟着一起一伏，在音符的飞舞跳跃中，眼前也能浮现出生动的画面，甚至马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生活中有时深刻的真理呀，往往在传讲的时候啊，非常的让人难以接受。就如同去听那些高深宏大的管弦乐音乐篇章，若没有耐心，没有在音乐中深入学习的人，都会感叹自己的知识面狭窄，当然也就轻易地放弃了。但是像这首特别的小曲，让人立刻就能感受到音乐的鲜活、灵动和蕴藏着的奥妙，立刻就可以放下为难的情绪，去投入欣赏、体味。如果我们能够把世间的从上帝而来的真理，也像这首小曲一样，质朴生动地传递给那些还在生命中找不到方向的人，那份从上帝而来的真爱，就会直接地进入到人心之中，被人接纳、体会、感知，并且能够继续不断地传递到远方，传递给更多的需要真爱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